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99回。
亮马山这一战呢，说是胜利也是失败，怎么呢？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呢，发现了一条啊暗道，那就证明张子云等人已经顺暗道跑了，所剩的是一些宗城，一些喽啰，有钱的官员、官吏、商人，这些人剩下了，其余高端的一些个白领的全打后道跑了，从这暗道走了。那是啊，张子云这样人物，狡兔有三窟，他能不准备一条暗道吗？他自己做的什么事，他自己当然得知道了，他自己当然得清楚了，所以这也就是他早有准备的，知道将来会大势已去，那么到那时自己得保存自己的实力，保存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之前，他跟摩羯山庄所有的沟通都是为了今天做打算，之前的财富也都落在了摩羯山庄，都在那儿呢。而今天这事儿啊，最后一阵是这三瘸，三瘸当然不是他邪教人，三瘸是他们雇佣的。因为这三瘸啊，唐家这三弟兄就认识钱，为什么呢？每年得给老师上供啊，跟老师有合同的，不上供行吗？得给老师钱呢，这笔钱还不是小数目，还是一笔大钱，所以他得赚钱呢。他师父就是要认钱，这名起得多好，认钱，外号叫老绝户认钱，什么你都跟我免谈，我绝户，我一点人情不通，拿钱来不拿钱免谈。所以呀，在江湖上有了这么个名。那么这些人都走了，八王千岁找德芳，告诉魏高，你赶快检查一下，所有的人都检查完了，也都拴好了，这些人那都是忠诚，有一个半个跑不了的高层，那也不算多，这么多人都给拴上了，找绳拴上，一个挨着一个连上，干嘛？押回京城。可是这个事情咱且不管，咱单说萧鹏萧的剑客受伤这事儿，这伤挺重啊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才告诉来人呢，抬过一扇门板，把门板抬上一个，找了八个兵。那这位高这儿带了这么多御林军的高手，把你们的负重全部拿下去，都不要。这些人气着夸嚓，盔甲是烂糟，全脱了，都光一大膀子，穿一裤头。好，把我的好朋友萧鹏，你看这个定位多好啊，我的好朋友萧鹏给我抬起来，我们速奔京城，我们奔京城，赶快回到皇宫，我找御医给他治病。哎呦，小不点儿，这个小 baby 福就皱皱眉，那意思都王爷当不能回京城啊，都回京城那御医治不了，带个病啊，带个病他咋能是御医治的呢？对不对呢？不能是御医治的病。但是他没吱声，骑马找马，咱们走着看吧，走一步算一步，怎么着也不能在这儿。这时候魏高过来，王家千岁给王爷磕头啊，我给您留多少人呢？这时候老太太说话了，老旗婆宇豪一个都甭留，留下都是废物。这知道自己把话说过了，什么的是国家的官军怎么能是废物呢？王爷点点头，一个也不要留。王爷明白他这句话是说过了，说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，不留就不留吧。但是老旗婆宇豪说的是真的，留谁都是废物，没有用啊。这些人干什么？只是一些兵卒，就是你留下了，给我们造来很多麻烦。离老远你把目标显现出来了，一看啊，八王爷来了，你还不如摆着銮驾直视呢，是不是？ 那一到銮驾下来，一看八王千岁亲临，这就不留就不留吧。这个魏高又说，我临走的时候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要给我给您带来一把尚方宝剑，后来他又没让带，告诉您在外头在哪儿，您就是尚方宝剑。带尚方宝剑干嘛？生杀之大权可以先斩后奏，就是说整个这亮马山这些事儿，杀这些人，王爷一句话，这些人可以都是白死，该死，应该死。这样，那么所有人做的都是对的，群侠这一面做的都是为国家而做事，都是为当朝而做事。那贼那面就是贼人，抓住也是死，我们打你也是死，所以这已经定性的事儿就这么好。王爷说：“你们快走吧，我们后走。”这时候，魏高带着自己的手下，带两个副将，两旁兵夹道啊，保护着这些犯人。这些犯人是第一手证据，然后再加上把这亮马山抄了一下。亮马山虽说没什么东西，也不少啊，破家值万贯呢、啊，有一些古董、古玩、现金，真的不少，有这么好几十车，也都抄着。浩浩荡荡的队伍就赶回京城，这也是一种宣传，也是八王千岁找的方，让他们做的一种宣传。所以这种宣传就告诫天下，魔教黄了，是国家破灭了魔教，打黄了魔教，魔教从此不在这个世界上再露头了，这也是当朝政府的一大胜利。这些人哗啦哗啦哗啦往山下走，好长的一个队伍啊！哎呦，现在啊，有些个魔教中人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有哭的，有闹的，有不想活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自己家这点钱全拿这儿来了，结果教义没练成，不但没练成，这老道还跑了血管私逃。你看看，往往有一些事儿啊，那都是事到临头后悔迟啊，书到用时你方恨少啊，这都是有哲理的话呀。他们怎么走咱且不管呢，单说八王千岁赵德芳，他可不知道这萧鹏他受这伤究竟有多重，有多么厉害，只是抬着继续往前走。走这么小半天，全有所有众群侠都害怕呀。怎么这东西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，子午相见非死不可，你是没有回春之力，有了回春之力你都难以把这个病人救讲过来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法跟八王千岁说，说了也没用，说你上哪儿找这药去，你怎么能给他治了病，你必须得有这种药，能有高人用自己的功力把他这个毒气在体内给逼出来，打通他的经脉，打通他的任督二脉，然后用气功把这股毒气给逼出来。就算这个孙进、老罗锅、老醉鬼蒋尼，就算这些人再加上那老太太三老，这三老有这功力，可是药哪儿来？你必须有药把这个毒剔出来，这也是以物剔物的一种办法，否则你这就是白扯呀。可是大家继续往前走，就盼吧，盼有奇迹的发生，那就是说吉人自有天相吧，这谁也说不准，没到最后咱们什么也别说。那么大家盼什么呢？盼望他的老师出现，也就是说萧鹏他的老师肯定会出现，这个事儿小喇叭素闪肯定去跟他老师说，这素闪就干这个，挣这份钱，尤其是萧鹏这样人，他不挣钱他也乐意办这事儿。素闪薛文肯定去说，咱不管这个他谁说谁不说，这走来走去就走到晌午了， 大家呢也该休息休息吃饭了。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村落，不大，有这么十几户人家。这小村落啊，这小村子有一地标，有一地界，上头写的明白，叫山花村。小山花村不大。八王千岁心想，我们到这儿了，有点干粮，这位高走前的留下了一些个干粮和水，我们得吃点什么吧，倒不是我自己非得吃点什么，吃喝的好一点，休息的舒服一点，我们至少给病人蒸个鸡蛋糕啊，整点汤啊，让他喝点顺水的稀溜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些东西让他吃下去呢，他挺一挺啊，我们得到京城啊，这又不能快走。现在看呢，这萧鹏这脸是去青铁青，忌讳他能忍能咬牙，现在也呻吟了。也这样了。为什么呢？浑身发疼，这骨头都是疼的，神经都是疼的。这种痛那真是撕心裂肺，然后瑟瑟的发抖发冷，这就是他眼下的症状。所以这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很着急，就到这小村子野花村。进了村子还真有一家饭店，大伙都挺高兴，有一家饭店至少老年人，至少八王爷能吃一点什么，众群侠你不用管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出路，这事儿你就甭管。那么这家饭店又能让病人休息休息，大家感觉的呢都挺好。再看呢，饭店门前还真站着一人，这人呢在那会儿啊叫拦床的。什么叫拦床的呢？就是招呼您吃饭的，吃饭吧，里边请吧，我们家包子馒头热乎饼啦，来来来，一位楼上请，是干这个的。这拦床的绝了，跟别的拦床不一样，这拦床的这个岁数不很太大，27、28岁。这旁边立个牌子，这牌子上写字写得很清楚，由此路过者必吃，不吃必斩。耶，不吃还不行，不吃就得杀你。大伙儿一看这生气了，什么玩意儿，你们家卖人肉的，什么玩意儿啊，干嘛我们非得吃啊，不吃必斩，这怎么意思啊？八王千岁这活也上来了，往前走，不吃。刚想往前走，就看这人过来了，站下，你是那八王吗？不是，呀，把这八王千岁赵德芳吓了一跳啊！八王千岁赵德芳上下打量这小子，无非是一店小二的形象，带一大围裙啊，这长得也不是很精神，这小啪啪鼻子，憋憋嘴，这小短眉毛，干嘛你啊？干嘛？告诉你别走了。嘿，有史以来呀，这八王千岁赵德芳他可没受过这个屈儿，谁敢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么说话呀？嘿，今天就产生一位八王也没说啥呢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像让他吓着了，什么意思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，你什么身份？你是国家的栋梁八王千岁啊，你是赵德芳啊，你自己的身份地位你自己知道，你这次出来干什么来？你知道你抬着的是谁？那是萧鹏，知道吗？那萧鹏是什么身份呢？那能动得起了吗？你知道他受的是什么掌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那叫毒杀掌。这些众群侠这些人都没嘛脑袋，都嘛吃闲饭的，给都给骂了。大伙儿心想，你这哪儿来的，你风风火火这会儿你张嘴就骂人呢，你得说出来怎么回事。这人现在不行了，得死了，咱们找地方挖坑把他埋了吧。我去，大伙儿这生气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就是这么回事，你也不应该这么说呀。再者说了，你把我们截了就未告诉我们，说这人不行了，要死了，死了找地方埋了吧，埋了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八王说，你这说的没道理。什么没道理？你作为八王千岁，你没远没近，没成轻没重，轻重不知， 缓急不知，这人不行了，你必须现在给他找名医高手去治。我对呀、啊、我这不要抬回京城找御医吗？我赔，他还赔八王。这八王气大了，八王心想，这要搁平时我非杀了你，一句话推出去咋了？我赔。八王啊，老爷子，你说他是好人是坏人呢？还挺尊敬八王的，然后还挺忌讳的。你等回到京城一是晚了，爷们儿，爷们儿，二呢，爷们儿，你京城啊，那些个御医治平平常常老百姓的病行，是他这病你治不了，爷们儿，这是毒砂掌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啊！八仙王猛然间就明白了，这话咱就甭说了，这小子会治病啊。这肯定是啊，江湖高人，江湖郎中会治病。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若是一般的人，不能这会儿截住我们。那也就是说，机会来了啊！那小伙子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们回去也没用。对，你们回去，你那御医治不了这病，你那御医接个生什么的行。而且，我们那是御医还是老娘婆呀？还接个生什么的行。行行行，你说什么都成。那我问你，我们那御医治不了这病，你这儿能治这病是不是？哎，治不了，这治不了，治不了。你说这么热闹，八仙王不是我说这么热闹，我这人说话就不着调，整不明白。我师父在里边，哎，我师父在里边，你去找我师父也是我爹，又是我爹，又是我师父，还有我师爷。实话告诉你，你进屋就知道了。我爷爷他老人家叫山爷一高人，姓厉，叫厉群。哗，群侠这面是一片哗然。哎呦，都知道这厉群这人呢。厉群可了不得，山爷一高人，厉群人家不经常出来，不经常见面，不是谁都给面见，已经隐居了。听说他徒弟叫大师傅康强，哦，这是他那个徒孙子小跑堂车员。你是车员吗？对呀、啊、我是车员。有人就过来，谁呀、啊、小福。小福过来跟八王爷说，都王爷他这人说话嘛不着调，都在社会上都有名了，快进去吧，这是咱自己人。要如果老厉群带着他，等能给咱出个招，就说他不但出招的话，但是他还知道谁能治这病，咱赶快救救这个萧鹏。八王也就没怪罪这个车员，知道他这人不着边际的说话。大家就进到这小饭店里，一看小饭店里正忙活着坐呢，哎呀，热热闹闹的，总共呢还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厉群，一个叫康祥，做了这么好几桌子饭菜。八王进来，俩人赶快跪倒给八王磕头。王爷，我那孙子他没得罪你吧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哎呦，他就是不会说人话，就因为这事出老事了。这咱先别提这事了，王爷您先坐着坐着，您先坐啊。来来来，你们陪着王爷。我说那个老七婆宇豪，我说孙进呢，哎，我说那个蒋尼啊，哎，小不点，你们都陪王爷吃饭，我们这先给他拿点止血的丹丸，我先给他叫叫功。这说话就有逻辑性了，我先给他治疗治疗，可是治不好，但是我能让他挺，能咽食，至少啊我能让他多活个三天五日。他这是这种毒砂掌，我能呢给他缓解一下。李群说完这话，山爷一高人李群这一说，王爷一抱拳，王爷不能给你跪下磕头，这也请等于磕头一样。那我谢谢了，我代表萧鹏谢谢你，感谢你对萧大侠的关爱。你别说这个老王爷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您先坐吃饭，我怎么能吃下去？那好，你稍看着。就看呢他拿出一粒大丹丸呢，嘿，这丸子真跟丸子一边大。然后他拿手就给碾碎了，扒开了这萧鹏的嘴，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，一粒一粒的往里撂。那这么大丹丸不能搁里，他嚼不了了。然后拿水印下去，拿水顺下去，印下去，顺下去，就这样把一粒丹丸给他吃下去。然后他告诉自己的徒弟康强，大师傅，哎，师傅，不知道他俩怎么论的，他管他叫大师傅，他叫他师傅。大师傅是上灶的，大师傅，哎，师傅，你把他呛起来。哎，就看这康强就把这萧鹏啊给呛起来了。 这是过了好长时间，天色都晚了。缓了一会儿，这萧鹏这小脸儿啊，似乎好像是啊，这个缓过来点儿，稍稍的见点墙，稍稍的见点墙，再看，能说话了，王爷，对不起啊，我连累你了。你别说这话了，你叫什么叫连累？我说那个立群呢？哎，王家千岁，这还怎么办？我现在叫着我的功夫，叫住我的功夫呢，我把他的这个后背用我的气功推上，把他的淤血先吐出来。但是还是这话，我治不了他的病啊，我治不了他的病，我也救不了他的命。治他的病，救他的命，还得找人。你知道能找谁？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先别跟你说这个，我先把他给治疗一下。说话之间，再看立群呢，就把这萧鹏给扶坐着了，然后坐他背后，前边呢这俩小子，一个是康强，叫大师傅，一个小跑堂车员。这小跑堂车员两人扶着萧鹏的肩膀，就恐怕萧鹏躺下，两人在旁边扶着。再看这老剑客立群在后头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气功叫上来了。这手啊一顿晃，叫上了气功之后，然后把这掌可就推到这萧鹏的后心了。王爷眼看着这掌啊，好像是冒热气。哎呦，王爷心想，这叫武术啊，人家这叫功夫啊，这太厉害了，这怎么还冒热气呀？得亏这一冒热气呀，这要不冒热气，萧鹏体内的淤血出不来。现在治的他是淤血，不是他本身那个毒，就是他应该吐出来的血没吐出来，在体内呢越憋越出事，越憋越出事，那将其出现大的毛病。所以他啪这俩手就推在萧鹏的后心，使着劲儿，就看这老爷子立群这汗都下来了。究竟使多大劲儿，别人没感受，所有练武术的人知道，这是耗费自己的功力啊，用自己的功力来搏萧鹏这命。好像这老爷子这功力不强。再看这小跑堂第一个上去，在师爷背后啪把自己的功力也传给了师爷。那么接着他小跑堂后的孙进上来了，啪用单手推到小跑堂后头，这仨人的气功合为一体啊，啪就推向了萧鹏的后心。再看萧鹏啪这口黑血就吐出来了，老爷子这才转过身来擦擦汗。八王爷急忙过来，也没管人家是啥样，你累不累呀？啊，你怎么着啊？有没有危险？没管，就过来特意的问说：“老剑客爷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，谁能治了这萧鹏的病？”老爷子看看王爷，说：“王爷，你不要着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”